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刘传昌牧师今天要讲解的专题是概说圣经，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并更好地认识圣经，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和遵行神的教导。
今天我们继续请大家看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跟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和十七节这两节圣经我是鼓励大家把它背下来。有多少位会背的请举手。三四五六七八这有八位会背的。希望我讲完了这个系列以后有八十位会背，或者全部都会背。我们一起来找到以后请大家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跟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督徒圣经与基督徒生活的这个系列里面来思考第二个大的主题，就是圣经的内容。刚刚我们大家一起又念了诗篇119篇。那请问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是哪一章？诗篇119章诗篇119篇。诗篇119篇一共有多少节？176节。为什么是176节？因为有希伯来，不是希伯来，诗篇119篇是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写八节，开头就是一个这个 Aleph 这个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母就写了八节，第二个字母再写八节，一共有22乘八是多少？176。我希望在我们这个系列讲完之前，能够把诗篇119篇把它念一遍。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听到不行道所谓的听到不行道是听过以后就没事了，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功课，照理这个是敬拜神，不，我们是来学习上帝的话。诗篇119篇里面用了很多的字，很多的词典章律例训诲什么还有什么我都不记得了这个诫命命令，很多这样的词。你好不好回去做一个功课，把诗篇119篇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六节，然后看到这指到上帝的话一个特有的名称，典章律例律法诫命命令，像这些词呢，你就把它列一个表列一个表，然后看看这个诗篇里面用了多少这样的词，在多少节里面有多少次用这个词如果你现在电脑计算机很方便，你们的科技也很高超可以做一个表出来，如果做好的人有奖诗篇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请问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是哪一章大声一点。117，对了，几个字听不到，我不是问你几节，我问你几个字，但你没花功夫去数，所以我告诉你117篇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不是只有50个字。那这个是根据中文，不是根据希腊文，也不是根据英文，也不是根据新译本，是根据和合本 和合本翻译的是50个字是最短的。如果你这两个问题都答对了的话，等一下散会以后请你来我这里领一个奖品。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答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呢，虽然是这些好像跟你讲讲圣经长的短的什么字眼，但是圣经告本身向我们宣布说，耶和华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你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都是诗篇119篇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会得罪神，就行路就有亮光，生命就有指引。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圣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时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我不能很仔细的讲。那今天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节17节这段里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圣经跟神有关系，换句话说圣经是神的话。那圣经怎么样把神的话赐给我们，它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我们早上也跟大家讲的，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要讲到默示这个字。那默示是什么意思呢？默示是什么意思？那在默示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呢是一个字啊，是一个字。那这个字的意思呢，这个字呢是希腊文的两个字合在一起的。那就是神啊，第一个这个字的前半呢是讲到神，那后半呢是讲到呼气，就是把气呼出来。所以有人说默示是什么呢？默示就是神呼气，那神把气呼出来。那所以在我们讲这个默示的时候，我们谈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讲启示。上个礼拜我简单的跟大家提到说启示是什么。启示呢是神主动的显示他自己，如果神不把他自己向人显示的话呢，人不会认识神，人不能够认识神。那世界上今天很多地方，很多民族，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有所谓的信仰，那很多的信仰是人本的，是人为的，是人造的。但是我们圣经里面这里所讲的，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自隐的神，他是自显的神，他自己把他自己显明出来。所以启示的意思呢，就是从前隐藏无人知道的，现在呢把它揭示出来。比如说我们在圣诞节收到一个礼物，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也许是一个草包，也许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打开。我们把这个盒子一打开的时候，就看到里面，哇，是黄金，是铝箱，是好东西，我们就知道。那这个打开的意思呢，就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现在因为打开了，所以我们知道，从前隐藏无人知道，现在显示出来。那么这个叫做启示，神把它启示。那神怎么样启示呢？那就是什么样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默示。那默示是指神如何将自己显示出来。那神显示自己的方法呢，至少是先告诉他有两个最主要的。那但是当我们要了解上帝怎么样启示他之前呢，我们也必须知道启示跟默示呢是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个启示跟默示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讲到圣经论的时候，我们会很详细的讲这个启示跟这个默示。那早上的时候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那圣经里面呢提到有四种的启示。第一种的启示呢叫做自然的启示。那自然的启示或者叫做普通普遍的启示。那这个启示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知道， 什么人都可以看见，这可能不一定明白。在诗篇第十九篇说什么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作诗的人看到说，看到天地，看到万物，看到花草树木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这个就是上帝在讲话。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开到这个28号公路的时候，特别春天的时候，那些那个叫什么树不知道，但是那个白花开放的时候，你的车子早上还天还没有，就是天也不是刚亮，就是八九点钟的时候，你经过那里，如果是阳光普照的时候，你经过那里，你感受到上帝创造的奇妙。所以诗人会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那这个每个人都可以看见，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晓得，使人无可推诿。神借着自然启示他自己。那第二个呢，是超然的启示。超然的启示就是特别的启示。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也认识上帝，不错。那中国人认识上帝是根据自然的启示。我们相信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中国人也是上帝所造。但是中国人上帝没有用作是一个启示的管道，上帝借着犹太人做启示的管道。那怎么样启示呢？就是圣经的超然启示有两个，一个就是借着圣经，就是我们这本圣经，上帝借着这本书经过长时间的来启发跟传递他的信息，所以我们有了这本圣经。那另外一个启示呢，就是超然的启示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认识神，不是因为我们的寻求，而是神的寻找。然后神来的怎么来呢？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真理，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啊！因为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成为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通过他，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这个特殊的启示只有这本圣经。老子的这个老子不是圣经，虽然有些道理像是近乎圣经，但是不是圣经，那是自然的启示，只有这个是特殊的启示。所以这本书我们称为神的话。然后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释迦牟尼、摩罕摩德，还有什么其他的教主，没有一个是道成肉身，都是人生人的，从人生出来的，会死掉，死掉以后就死了，就没有再复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神又是人，他来到世界上成为人，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那这个启示是一个特殊的启示。第三个启示呢，我们叫做渐进的启示。那渐进的启示就是说，上帝没有一次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开盒子有点探秘是吧，一点一点开，一点一点看。上帝不是跟我们开玩笑，但是他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神曾经多次多方借着各样的管道向我们启示，那到最后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神全然显明出来。所以启示呢，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感觉旧约好像跟新约有的地方不是很一致，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圣经的问题。那在旧约里面还有没有把上帝救赎的计划全然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是一个 progressive， 是一个渐进的启示。第四个呢，就是个人的启示。个人的启示的意思就是说，客观的启示变成主观的启示。在这个圣经正典没有成立以前，神是向人显现的， 神是向人说话的，神是向人启示的。所以主耶稣说，神将这些事呢，向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那些婴孩呢就启示出来，显明出来，就是 reveal 启示出来。当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你是说先知里面的一个。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这个不是人告诉你的，这不是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天父启示你的。所以神也像好像个人启示。那今天你说我有没有启示，哎呀，有人说我今天得到一个启示，这句话如果唐崇荣牧师听到的肯定会骂你。今天不再有启示，不是这种的启示。那今天我们还是对圣经真理有一个特别的认识。那今天我们看圣经是上帝圣灵来光照我们，英文叫 illumination 啊，中文叫做光照。圣灵有的时候我看这件事看了看看不懂，哎，有一天我忽然看懂了，那是圣灵光照我，好像是用这个词来说呢，是圣经里面用的是个人的启示。那今天我们称这个词叫做光照。所以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神用不同的方式跟过程来启示，那启示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圣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如何将自己启示给人？我刚刚讲到，一个是圣经，一个是耶稣。那今天早上我们不讲耶稣这一部分，我们只讲圣经这一部分，因为我们主题是圣经跟信徒的生活。那神如何把圣经赐给人，神如何将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借着启示，就是神向人和借着人说话。我再说一遍，神是借着默示，就是神向人然后借着人说话。等一下我再说这句话，我意思就是说圣经有双重的作者，圣经有双重的作者，双重的作者，一个就是神圣灵是那个作者，那圣经里面也有四十几个人写圣经的作者，所以双重的作者。那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呢，是神呼气的意思。那神呼气呢，不是说神把他要说的话吹到一个人的作者里面，吹到我的里面，吹到你的里面，然后呢你就把它写出来，这个是神的话，这个不是呼气的意思。也不是说神吹气在所写的这个话上，然后呢使这个变成神的话，而是呢神呢他神使他们所写的啊，我这个所写的呢就是上帝口中所呼出来的，不是这个圣经这个字句，也不是我这个人啊受默示。有人说是作者得到默示而写他要写的，有人说圣经把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放在作者的心里面，他只是照抄而已的 dictation， 也不是 dictation， 也不是作者自由自随便他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圣灵将气通过这个人呼出来，有神的成分，就是说神在这里说话。所以神呢是圣经是人所圣经是神的话，就是神呼出来的，但是还有人在写这个话。所以有人我们也可以说圣经呢是人所写的话，摆下来了，圣经也是人的话。叫说人的话的意思呢，我特别加一个括弧，有人会误解说不信的这个自由主义的人呢，或者圣经不是神的话是人的话，因为都是人写的，不错，这个圣经都是人写的，因为圣经呢不是神从天下来天上掉下来的一本无字天书，神是通过人写的， 神圣经是借着人写的，神使用了作者的特性，所以呢，每一卷书都有作者的特色，这不可能是口述的 dictation， 我说一个字，你写一个字，不可能。上帝启示末世不是用这个方法。那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叙述，可以从文学的风格，可以从神学的重点几方面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跟彼得所写的，约翰跟雅各所写的，他们的笔法，他们的风格，他们的重点都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四本福音书。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